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心为你报道多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七月起，新州两公路平均车速加速控制轻型车。据报，布里斯本机场冬季出行高峰预计迎嚟528万名旅客。澳洲总理表示，强化国防必须增加军费。澳洲最低工资从7月1日起上调。大陆留学生群体发生680起被冒充中国执法人员骗钱案。澳洲外长赴美国参加四方外长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最新消息，新州政府表示，7月1日起，首次将平均车速测速技术扩展至轻型车辆，标志住该州在道路安全改革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之前，平均车速测速摄像头在新州仅用于检测公共汽车和拖车等重型车辆的速度。但这项功能7月起将小汽车和自行车等小型车辆纳入监测范围。新州公路厅长魏其生6月30日星期一宣布，新州两条主要高速公路的两个路段，即太平洋公路的 Kill 至 Lakeness 近坡 Macaulay 路段及鹦鹉公路的 Coolock 至江特界路段，从7月起超速行驶的轻型和重型车辆都将面临处罚。位于太平洋公路与鹦鹉公路的平均车速测速试点，自5月起进入为期2个月的警告期，期间超速驾驶人主要收到警告信函，仅对时速超过法定上限30公里以上者开罚。整体而言，连续个星期内轻型车辆的超速行为下降了45%，显示警告期已有初步压制效果。魏其森表示，超速驾驶每年造成约42%的道路交通死亡事故，而今年迄今为止，超速驾驶已造成33%的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仅在今年，就有59人因危险驾驶丧生。这项针对轻型车辆的平均车速测速试行计划将持续12个月，在此期间，所有在试点路段被侦测到超速的驾驶者都将受到处罚。综合消息。在学校寒假期间，悉尼机场和布里斯本机场预计将迎来创纪录的冬季出行高峰，预计两地国内和国际机场合计将迎来528万人次的旅客。悉尼机场正在为繁忙的冬季出行时期做准备，预计从6月30日星期一至7月20日星期日，将有154万国内旅客和105万国际旅客进出机场，比去年同期增加6%。相当于大约150万人，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悉尼机场正在进行一系列升级以提升旅客出行体验，包括加快安检流程、提高值机效率以及改善边境通关系统。目前，这一项站落的国际到达区域已有8台新的智能通关设备投入使用，帮助旅客节省约10%的排队时间。预计到2026年初。机场将再增至32台智能通关设备，这个意味着自助通关设备总数将翻倍。与此同时，悉尼国内航站楼正在施工，包括增设安检通道、自助值机终端以及托运行李系统等。悉尼机场首席执行官柴尔顿表示，今年有望成为我们有史以来国际旅客最繁忙的冬季出行季，因此我们建议旅客提前做好行程规划，在线值机，提前预约停车位，并在假期期间预留充足时间前往机场。布里斯本机场同样正在为创纪录的冬季出行高峰做准备，预计寒假期间将得的旅客数量高达278万人次，其中国内机场旅客数量将增长1.4%，国际旅客数量将增长18.4%。大量来自英国和爱尔兰的橄榄球球迷来看比赛是国际旅客数量大增的主要原因之一。预计布里斯本机场最繁忙的一日将是7月18日，届时两座航站楼的旅客总数可能达到8.24万人次，将追平甚至打破机场单日客流纪录。机场提醒旅客提早做好准备，国内航班提前90分钟，国际航班提前3个小时到达机场。坎培拉消息，针对美国敦促澳洲提升国防预算以应对区域安全挑战，中共驻澳大使萧谦警告话，此举将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并损害澳洲经济发展。对此，总理艾尔巴尼斯回应强调，投资国防是维护澳洲国家利益的必要之举。艾尔巴尼斯6月30日星期一对媒体表示， 中国大使代表中方发言，而我的工作是为澳洲发声，投资我们的国防能力与外交关系，正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量，我们亦正在这样做。朝鲜日前在澳洲人报撰文，否认中共军事扩张对区域构成威胁，声称中共国防支出仅占 GDP 的 1.5%， 军事扩张属正常行为，并强调中澳是朋友，不是敌人。他警告澳洲，如果顺应美国压力扩大军费，将对本国预算造成沉重压力。朝鲜这番言论正值美国敦促坎培拉盟友增加国防开支，共同对抗中共军事扩张之际，美方呼吁盟国将国防预算提高至国民生产总值 GDP 的 3%， 而阿尔巴尼斯政府则已承诺在十年内将国防支出提高至 GDP 的约 2.3%。 外界普遍认为朝鲜意在干预澳洲的国防政策，尤其是在总理预计下个月访华，外交部长王英贤这个星期赴美出席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之际，具有强烈的政治信息。近期中共军队已多次危及澳洲国防军人员的安全。日前中共派遣一艘间谍船前往澳洲南部，并在5月3号澳洲大选前派其军舰绕行澳洲，在塔斯曼海进行实弹演习。美国国防部长皮特·海格瑟斯5月31号在新加坡举行的2025年香格里拉对话上警告，北京正在为战争做准备，用军事力量改变印太地区的力量平衡，习近平甚至可能在2027年前下令入侵台湾。澳洲反对党国防事务发言人安格斯·泰勒批评工党政府对国防资源投入不足，未能兑现自身2023年发布的国防战略审查承诺。从7月1号起，公平工作委员会对提高澳洲最低工资的决定正式生效，数百万澳洲人将开始获得更多收入。上个月首度，公平工作委员会裁定全国最低工资及现在裁定行业最低工资应上调 3.5%， 预计有300万人将从7月1号起受益于这次调薪。目前全国法定最低工资为每小时 14.10 澳元，上调后每小时工资将达到 24.94 澳元，每个星期增加30几澳元。公平工作委员会主席哈切表示，由于在2021年开始的通胀大幅上涨，依赖最低工资标准员工的实际工资水平有所下降，低收入者在满足日常需求方面面临着更大的困难。鉴于澳洲储备银行认为通胀率可持续保持在 2% 至 3% 的目标范围内，将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高于通胀水平是合适的。澳洲统计局3月份的报告显示，通胀率为 2.4%，同上一季度持平。澳洲工会理事会秘书麦克马纳斯对公平工作委员会的决定表示了赞扬，尽管该理事会认为应该有 4.5% 的涨幅。综合消息，过去5个月，在澳洲的中国留学生群体被效仿中国警察行事风格的骗子骗走了510万澳元。今年前5个月，澳洲国家反诈骗中心共收到近680起有关冒充中国执法人员的骗局举报，受害人总损失高达510万澳元，骗子的得手率约为 5.5%。 一旦被骗，受害人的平均损失金额高达 13.8 万澳元。在37名受害者中，有21名年龄在18至24岁的中国留学生，他们损失金额高达330万澳元。此外，仲有10名年龄较大的学生亦受骗上当。诈骗者自称是中国执法人员，要求受害者提供个人信息或汇款。一些人被诬陷是为做护照或信用卡的犯罪，仲有人被告知其身份被他人盗用从事金融犯罪。有时骗子甚至谎称澳洲当局正准备以违反签证规定为由逮捕并遣返他们。反诈骗中心发言人警告说，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此类诈骗会提到24小时监控。自3月以来，我们接到16起案例，其中5月就报告了8起。如果接到威胁电话，要你证明自己没有犯罪，不要被吓住，立即挂断电话，不要回应，不要照做，否则他们可能会升级恐吓手段，进一步骗取你的钱财。之前 曾有一名18岁的中国留学生被冒充警察的骗子诱骗，他也发泄遭绑架的照片和视频，最后骗子通过微信发给留学生家人，要求汇款赎人。在很多情况下，骗子会直接拨打电话，用普通话与受害人交谈，发留言要求紧急汇电，最后就会分清需要汇款来自证清白。目前，澳洲各州警方正密切关注这类骗局。坎培拉消息，澳洲外交部长王英贤6月30号赴美国参加四方外长会议。访美期间，他还将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而此时正值美国敦促澳洲增加国防开支之际。王英贤这个星期一启程飞往华盛顿，将与卢比奥及印度外长和日本外长共同出席四方外长会议。期间，王英贤还将与卢比奥举行一对一会谈。澳洲政府正试图为出口至美国的商品争取关税豁免。王英贤说，这个是6个月内第二次四方外长会议，反映出我们的伙伴关系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地区和世界所面临的战略形势。美国是我们最亲密的盟友和主要的战略伙伴，澳美联盟有助于两个以及我们共处地区的和平、繁荣与稳定。目前，澳洲一直在努力争取美国取消对澳洲出口商品征收的 10% 关税，以及对钢铁和铝制品征收的 50% 关税。与此同时，美国呼吁澳洲加大国防预算开支，将其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3.5%。 之前在川普的要求下，北约成员国已承诺将国防与安全支出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但阿尔巴尼斯则坚称，澳洲仍会按照自己的计划，到2033至2034财年，将国防预算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2.3%。 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在星期一发布了一份报告，呼吁加强对主权研究的安全保障。报告中建议将科研安全与应对外国干预和间谍活动放在同等重要的国防优先事项上。随着澳英美之间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的发展，科研安全将变得更加重要。这则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